各位午安，今天我们会进入祷告的课题的最后一讲，我们继续去学习祷告的信息。我先同心的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你的话语带着能力，藉着圣灵的工作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上帝你亲自在当中与我们同在，无论讲的、听的同去蒙福，听我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想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你自己信耶稣的请举手都你觉得你自己都算是靠耶稣的请举手我们通常平时会讲信耶稣，是不是可不可以信而不靠的呢？行不行的呢？在西方的哲学里面，信呢通常就是讲说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嘛，是吧？譬如我说我信个地球是圆形的，那这个就是信，西方哲学。但当我们讲信耶稣的时候呢，其实呢就不是单单指我相信圣经所讲的是一个事实，而是说我们愿意去信靠和跟从耶稣。这个不单单是头脑上面的认知，而是踏实去投入和神建立一份的关系，这个是真正的信而靠耶稣。这个信仰群体怎样可以和上帝建立一个信而靠的关系呢？记得以前在神学院上辅导学的时候，老师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一张桌如果只有两只脚，有少少不是很稳阵的嘛，你很想找第三只脚将它变得稳定一点。他举例，例如两夫妇的关系会找一些他们共同话题呢作为第三只脚的。比较常见就拿仔女做第三只脚啦，是不是？因为其实父母通常都很紧张的仔女的嘛。老师也提到了一对信主的夫妇，如果两个都很紧张他和上帝的关系的话呢，圣灵成为第三只脚呢，他们的关系就很稳妥。同样，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信徒之间的相处，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一个三角的关系，个别信徒和上帝的关系会影响横向彼此之间相交的一些的处境。今天会从这个向度我们学习祷告的课题，看看怎样藉着祷告建立一个信而靠主一个整体的属灵群体。我们会看雅各书的第五章十三至二十节。如果参照雅各书的一章一节呢，受信人是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即是当时因为逼迫而散居不同地方的犹太的信徒。和今天的处境呢，雅各书的对象呢就是一个信主的群体的。或者我首先来概览一下今天的一段经文好吗？请大家呢打开我们的讲道大纲的第三页，即是今天我们的经文。你会看到你们中间若有人呢出现了三次的，是吗？我们就用这三次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去试试将它分去三个大的段落。你们中间，即是说个对象是哪些人啊？信仰群体啦。第一个段落是十三节，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受苦，他应该祷告；有人喜乐，他应该歌颂。是他字单数，是吗？是讲一个信徒他自己个别向上帝祷告的一些情况。跟着的十四至到十八节是第二段，是讲述在信徒群体里面他们怎样互相祷告服侍。你看到他们有十四节有病的请教会的长老们为他祷告，十六节互相代求彼此认罪，在一个即横向互相的代祷服侍。第三段是十九至到二十节，是讲到你中间有人迷失真理的，要使他们即回转，是讲述本来属于这个信仰群体的，因为现在迷失了，你引导他去回归返回来这个信仰群体。有这样三个的向度在这里，只要说个别的肢体藉着祷告建立直向和上帝的关系，信徒之间互相代祷服侍，有一个横向的相交，更加为一些离开了这个群体的去守望。我们坐落在雅各书整个书卷里面，如果我们参照上文和祷告有关一些的讲述呢，有几段经文对刚才提到这三个向度呢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好想今天呢我们花一点时间从整个雅各书 里面去看这几段经文。我们先看一点上文，我们一起反思一下好吗？因此在我们的程序表，我们的辅助经文那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辅助经文，雅各书一章六至七节。请听我读出雅各书一章六至七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这段经文去提醒我们，个别肢体和上帝的关系不要心怀异议。人要凭信心去求，不疑惑，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蒙福。信心为什么呢？信心是指信得过上帝会将最好的去给自己。人要愿意配合上帝的工作才可以蒙福的。先知约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上帝叫先知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他不制，于是乎怎样逃亡去到他斯啦。你都不听神话，你都不听上帝话，上帝怎样蒙即将福音典去赐予给你呢？疑惑的心就是说，一方面我很想从上帝领受祝福，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放弃满足我自己个人的欲求。想一脚踏两船的情况底下，我们没办法好好去投入去和上帝一个很安稳的关系里面。这个是第一幅的图画，即是说当我们个人向上帝求的时候，我们不要心怀异议。第二段的辅助经文在第四章一至三节，请听我读出。你们中间的冲突是从哪里来？争执是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段经文是用你们中间做开始的，即是个对象是什么呢？是分别为圣的属神的群体。但你看看这些内容其实挺得人害怕的。这些内容有些说什么？冲突、争执、杀人、嫉妒，似什么呢？一个战场。而战争的根源在哪里呢？他说，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个战争的根源是每个人内心里面只是顾着自己想要的东西，是每个人内心里面的私欲。呼应刚才上文所说，就是人去求上帝的时候他们有疑惑，人不想放弃满足自己的欲求，人是一个群体整体的争战。作者提到为什么祷告不蒙应允呢？因为祈求不合上帝的心意，妄求。因为上帝知道就算给了你也好，你都只是为了去满足你个人一些好自我中心的私欲，不是对建立整个信仰群体没用的。要提醒我们，当信仰群体有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着个敌人就是某某某某信徒，是不是？首先想下个敌人会不会是藏在自己心里面你自己的私欲。所以首先要处理的是你自己和上帝的关系。第三段的辅助经文在第五章九至十节，请听我读出。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作为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这段经文提醒信徒，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可能面对逆境，本来信徒间应该怎样？更加合一，更加互相守望才是对的，是吧？但是实际的处境可能因为担子太沉重，反而容易怨声载道，彼此埋怨。当信徒面临一些逼迫，面临一些试炼的时候，要学习好好信靠在永恒里面的盼望，因而能够坚持忍耐。我重复刚才的三个向导。第一，个别的肢体和上帝的关系，我们不要心怀异议。信徒群体彼此对内的互动，我们不要因为私欲而彼此在争战。第三，信仰群体抗疫的心态，要仰望永恒的国度。虽然很简单的三段经文都成为今天我们一个很好我们的一些学习的基础。我们就 以呢三個向度作為我哋嘅基礎，我哋去睇今日嘅雅各書嘅經文第五章十三至到二十節。我哋進入今日嘅經文五章十三至二十節。我哋先睇第一個向度，為自己同神嘅信心去禱告。我哋睇五章十三節，你中間有人受苦，佢要祈禱告；有人喜樂，佢該歌頌。在信仰群体里面，个别的信徒当然有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心境。受苦的时候向神祷告，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是吧？不过问我们求些什么呢？大家你受苦的时候你求些什么呢？是不是挪走整管你的信徒呢？我都即我没这么求过的。喂，首先我看看当时他们受着什么苦先，好吗？在五章十三节讲有人受苦嘛，其实小小的上文呢，即是五章十节，就是辅助经文最大的一句就是了。当时的众先知是受紧苦的，这两个受苦是同埋那个字根。当时他们受紧什么苦呢？看回整个雅各书，有些好像众先知那样，因为信仰被社会排斥，有些被富有的人去欺压，有不被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等等。咁点样去回应呢啲咁样嘅苦难呢？大家好熟啦，雅各书一章三节，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我哋平时受苦嘅时候求啲乜嘢呢？我哋只系个普通人嚟嘅啫，我成日都系个普通人，系咪？通常我受苦第一样求嘅咩咧？梗系尽快脱离个苦难啦。只要嚟个神迹医治，马上即系唔系神迹医治，嚟个神迹将啲苦难即刻挪走。呢个通常人咁求都即系合情合理。不过作者喺度提醒我哋睇翻成个雅各书咧，佢系叫班信徒求从上帝里边俾智慧面对当时嘅困境，俾佢哋有忍耐嘅能力面对当下嘅试炼，面对苦难可以系我哋灵命成长嘅一个契机。人生当然都有些美好的时候，作者说呢，在喜乐里面他要去歌颂。难处里面我们知道容易跌倒，我们会求，是吧？在喜乐里面藉着歌颂去赞美神，你觉得是不是同样重要呢？是不是重要的呢？我们在喜乐里面是不是都很多时候会跟上帝去聊天的呢？都很重要的。当我们在一个平顺的境况里面，如果我们不去依靠神，会觉得好似系我靠我自己搞得掂咧，反而同神好似有啲疏离咁样。歌颂赞美神就系宣认呢一切系按住上帝嘅主权去俾我嘅，以致我哋唔好即系觉得呢一切系理所当然。不过补充一下，喜乐咧系一种心境嚟嘅，唔等于客观环境一定系即系冇事嘅。歌颂呢个动词咧，原文系讲咧唱一首诗篇，好特别啊！即是说你有喜乐的心境的时候，请你唱诵一篇诗篇。即是说人可以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仍然有喜乐的心去唱诵。特别如果你熟悉诗篇的，你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诗人表达不同的心境，是吗？总括来讲，受苦和喜乐呢，其实是一个相反的心境。即是说无论我们处于任何的境况，都可以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相交。分一个小小从小孩子里面学到一些的学习，之前在一个房间看到有些小孩子，我想住就学写一些心意卡，即去多谢父母。那我们写些什么呢？有些是写多谢爸爸妈妈带我去哪里哪里公园玩那些。有个写说我多谢爸爸妈妈，我为他们做家务。样有个比较特别，他这样写，他说 I love 妈妈，我爱妈妈，因为妈妈很辛苦地生了我出来。哇，很有深度，我不知道你真的多大个。这里表达了三种跟父母的关系，都有点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有时候我们是很想上帝你供应这样这样这样给我，有时候我们很想为上帝做少少事去回应他的爱，但不要忘记我们有时候不要忘记上帝怎样为我们摆上很大的牺牲。我想我们都是在一些这样的处境里面，按住我们不同的灵情不同的处境，一路学习跟上帝有不断的相交，去建立一个信而靠主的一些属灵的生命。好了，我们看看第二个向导， 就是怎样整个信仰群体互相代祷的服侍。我们进入第五章十四至到十八节。首先是教会的领袖要为那些病患软弱的肢体信心代求。我们看十四十五节。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可请教会的长老们为他们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出于信心的祈祷会能够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病这个字呢，当然是包括即真的病患，但都是可以指一般即其他不同的软弱。不过从下文的描述呢，似乎这个人都病得挺紧要，他起不到床，要托人呢通知个长老来。长老就是一些比较灵敏成熟的教会领袖，有点像今天我们的牧者。如果看回十四节呢，这个关顾的过程有双重的服侍，为他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在新约的社会里面呢，又有一些药用 的功能的。不过似乎在这里呢，个重点是奉主的名为他抹上。这里看不见有说那些药油有什么特别的神圣啊，或者怎样帮他按手求告主名有个神迹医治啊，即不像一些好像有时候我们在灵恩派见到很多这样的境况。似乎是讲着透过抹油一个外显象征的行动去建立这个信徒对上帝的信心，去确信上帝和他同在，去靠赖上帝的权柄去医治。如果今天的处境，大家有没有试过有时候有些病患的病人呢，很想揸住个十字架去祈祷，是吗？有时候带个木的十字架送给一些即病重的人揸住去祷告。十字架是不是有些特别的威力在这里，而是去让他不要质疑，不要怀疑他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和他同在，让他不忘记这个的关系。按照十五节，这样的祷告有两项的结果。第一个，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主一定会叫他起身。第二个呢，如果他犯了罪他都必蒙赦免。这段经文好像有些不容易理解，上帝是否因为那个长老的信心祷告一定会医好那个病的人呢？如果他医不好，是否因为那个长老的祷告不够信心呢？那就大件事了。但在现实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明显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祷告就得医治，是吗？我想这里的意思是指什么呢？长老相对他们的灵命是比较成熟，他们能够去领受到从上帝而来的带领，就按住当时个病人他的情况，依靠上帝的能力叫这个人得医治。而医治呢，就不是只解病患，可以包括整个人他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以致这里提到他如果犯了罪都蒙赦免。有病是不是因为那个人犯罪引起呢？我们有时可能真的会的，但是圣经也很明确讲明，不是每一个病都是犯罪引起，特别是那个生来黑眼的人就不是因为他有罪了。不过如果他真的有罪的话，可以向他祷告，让他罪得到赦免。在我自己一些小小的经验里面，可能呢你问我病的成因和罪有没有关，错综复杂，根本很难去界定，是吗？可能跟食物有关，可能社会有关，可能跟他家人有关，跟他情绪的 DNA 有关，错综复杂在这里。但是当一个人在个病患里面，很多时候在那个空间里面会让他对生命有个更加深层的反思。很多时候在他的过程里面，他会对自己的生命，特别他以往一些的事情，可能会让他有内疚、不安、担忧，是吗？在这个时候，如果牧者或者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能够按照他的灵情的需要将他带到上帝那里，然后得到平安，得到安慰，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很重要的服侍。特别有一些已经可能很病病得很重的病人，让他能够无憾地去经历同上帝那种平安，这是一个很好的服侍。总括来讲，刚才的经文是说透过一个很实际的行动去表达教会对病重、对各方面软弱的肢体的一个关顾。 个人的软弱不是只是他自己个人的事，是整个信仰群体一起去支援去代祷守望。作者呢将教会写为一个医治的群体，就扩阔到一个很普遍性的原则。在第十六节他这样说，他说信仰群体里面的信徒应该培养一道彼此信任，互相服侍。第十六节这样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信徒之间能够彼此认罪其实不容易，外面的世界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很害怕，哇，向你说认罪我认低威，好像贬低自己的价值，是吗？实际处境我很害怕，我跟你这样说你会不会笑我，或者你不再接纳我。但在信仰群体里面我们愿意去互相认罪，因为我们在上帝里面的身份，我觉得我稳妥，让我在上帝里面不变的身份，让我有一份的信心在这里，能够互相彼此认罪，是追求一个更加深层的和谐。在信仰群体里面你学校耶稣基督的爱，用真诚谦卑信任去彼此相待，有信心放低外面的世界，不需要很多的包装，很多的死撑，很多的增劲。分享我自己一次小小的很深刻的经历。有一次跟一位教会的领袖去商讨一些事工上面的事，不是真理的，是事工的事。两个的意见明显很不一样，第一次的倾谈非常不高兴，我是眼湿湿地离开了。第二次再倾更加恶劣，眼泪更加多，于是的关系就很僵。那怎么呢？怎么办呢？过了一轮，那位教会的领袖去向我说对不住。其实呢，那次我们纯粹是谈一个事工的方向，说真的都没有说对还是错，是吗？但他说因为那次那种倾谈的过程呢，去伤害了我们的关系，所以跟我说对不住。跟着我的回应，我又没有跟他说对不住，我就说不如我为你祈祷啊，这样。于是我就为他祷告。你试下找一次为你一个跟你有一些张力冲突的人为他祈祷，不是你为你祈祷，是你为他祈祷，他为你祈祷，你不会再骂他的嘛，是吗？你真的衰了，是吗？在个祈祷的过程，你会不自觉，你会从他的立场去看这件事，你会从他的立场，你会讲一些其实他面对各种的挑战，突然之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祷告的时候多了一份同理心在这里，就是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复和了。跟着不啱倾到啱，慢慢慢慢现在跟他的关系都很好，一路这样就下去。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成功个案，我实际很真诚跟大家讲，失败的个案仍然 不少，结果就是我们又没有吵架，但个关系那个张力就一路 keep 住，是不是不想见那么多，我们都要去继续去努力。好了，跟着下一个。下一个呢，就是作者他用以利亚先知做一个例子，讲述二人祷告能够大大去发挥一些功效。我想这里他讲到第十六节的下段，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讲的二人呢，就不是讲特别神圣的人，而是指他一个罪得到赦免，还有他愿意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就是刚才那些不是心怀异意那些的人，就是二人。而你是旧约的先知，大家都很熟了，圣经很多次去记述他祷告蒙应允，列王记上说他祷告叫那个寡妇的儿子可以死而复生，他曾经三年祷告叫上帝不要落雨，他加密山祷告叫火降落来，叫雨落在地上，变大圣当时的巴力先知。你想想，如果要你在三年里面每日去祷告不要落雨，只要有一天落雨呢，好像你的神呢 就不是挺漂亮，你说难不难？不是三日，是三年，是吗？那个对上帝那份的信心是几咁恒切，几咁恒久，是吗？不过我们在圣经也看到， 即係當以利亞大勝呢個巴力先知之後咧，聽到耶洗別話要攞佢條命嘅時候咧，佢又即係逃跑，走到去羅藤樹下邊咧，即係向耶和華求死。即係以利亞都唔係一個非凡嘅超人，同我哋一個聖經呢度講咩啊？一樣普通嘅平平凡凡嘅一個人。以利亞佢自己冇一個特別嘅能力可以呼風喚雨。只是以利亚的祷告能够配合上帝的心意，祈祷的人只要真诚对上帝有信心，配合上帝的工作，一个最平凡的人的祷告可以去显出一点都不平凡的力量。在这里想补充一下，根据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以色列复兴之前，以利亚会再一次的来临，所以作者他用以利亚作为一个例子去鼓励信徒，好像以利亚这样要恒切的祷告等候主的再临。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第五章十九至二十节，信徒群体要为一些迷失真理的去代祷守望。如果呼应回去雅各书开始的时候，作者勉励信徒在个试炼里面要视为大喜乐嘛，是不是？咁我哋估计当中有啲人就系经历唔到个试炼，于是佢哋跌倒啦、犯罪，可能离开教会，甚至离开上帝。咁我哋点样去回应呢啲嘅群体呢？想问下大家啦，真实嘅处境，有啲人因为犯罪离开教会，你会点样处理呢？我谂最有可能嘅咧，就系可能喺背后可能指指点点啦。批评一下啦，特别如果佢系嗰啲比较麻麻烦烦嘅咧，最好咧就即系唔好翻嚟呢度啦，要翻咧都翻第间教会啦，嗰啲咁系咪？又或者咪由佢咯，唔理咯，系咪？呢度佢点样讲啊？要提醒信徒要去守望，采取积极嘅态度，为佢祷告，期盼佢能够回转翻嚟。吓，特别喺二十节佢咁讲。这人该知道，使一个罪人从迷途中回转，会从死亡中把他的灵魂救回来，而且遮盖许多的罪。咩叫而且遮盖许多的罪呢？嗬，呢度讲嘅罪就唔系讲迷途回转嗰人嘅罪，而系讲遮盖领佢哋回转翻嚟嘅嗰个人或者嗰个群体嘅罪。我从一个实际嘅场景，我哋去谂下。假设有个人他犯罪跌倒离开了上帝了，如果这个信仰群体要帮他，有什么历程在这里呢？他们要帮个人回转的过程里面，除了提醒个人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反省，是吗？他们自己其实都是五十步笑八步，他对自己的生命都有很多反省，很多的检视。我们的群体是不是有时我们做得不好呢？我们的灵命是不是不好呢？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个人的检视生命。假如这个群体要接纳他回转回来的，这个群体学习的功课就更加多了，学习彼此包容、切实的相爱、宽恕的功课等等，是吗？所以藉着领人回转的过程里面，群体他自己的生命都一样可以被建立。就好似马太福音咁样讲，你们若饶恕人嘅过犯，你哋嘅天父亦都必饶恕你哋咁样。我哋作个总结，我哋睇见一幅信徒群体喺唔同嘅层面用祷告去信而靠主嘅图画。首先喺个人嘅层面，个别信徒无论喺任何嘅境况，藉着祷告去过住一啲仰赖上帝嘅生活。其次喺信仰群体里边。教会的领袖为一些个别患病、软弱的肢体去代祷守望，在牧养上面的服侍。我们可以拉阔一点去看，就是灵命成熟的肢体去帮助一些灵命比较软弱，或者当时他的处境比较软弱的一些的肢体。可能他当时的信心不足，但一些比较成熟的肢体，他的信心比较强的时候，一样可以引导他，让他不要那么混乱，可以在混乱在软弱中仍然按着上帝的心意这样去求。信徒彼此间的相处，无论灵情，学校耶稣基督的爱，藉着认罪代祷，互相守望，互补不足。一些自己看为只是很平凡的人， 一样，只要你愿意向神祷告，最平凡的人藉着祷告可以显出一点都不平凡的力量。当有人对信仰有怀疑，甚至一度放弃的时候，藉着祷告尽力将它挽回。拉阔点去看，更加要为那些我们未认识福音的人去祷告守望。我看见整个画面是交织住一幅整个信仰群体各从其职，每个人按着他的本分举起祷告的手向上帝去呼求。人人愿意向上帝祷告是信仰群体一个标记，凡事依靠上帝的介入，一起去呼求，一起去经历，一起去见证上帝在这个群体的工作。今天学习的一段经文，我们有三方面祷告的一个的向导，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在今天这么动荡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信仰群体教会怎样可以做见证，是吧？我们尝试从刚才的三个向导去思想。第一个是个别的信徒，个别的信徒，我们会不会仍然在这么混乱的场景，我们信靠上帝凭爱心去行善，让人看见是一个以爱待人的生命见证。特别是一个容易敌我分明的处境里面，当有人骂你的示威者是曱甴的时候，你会回应他你是 police， 是什么暴力士那些，是不是？这些互相在这里以暴易暴的心态，我们要小心，小心我们即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第二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信仰群体我们宣认同一个身份，同一位主，一主一信一世一神，在这个难处更加要互相守望，彼此建立。刚才讲过，记不记得信仰群体，我自己和信仰群体和圣灵，我们有一个三角关系在这里嘛。圣灵会不会变？圣灵从来不会变，不过我怎样去看重我和圣灵的关系呢，就不停在这里变了。当我们在某些课题和一些信徒有相同的立场的时候，有相同立场，同声同气，大家谈得很投契，很自然的事，是吧？但是小心，这个我们共同的关注带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联盟的一个基础的时候，成为了我们一只很大只的第四只脚。这只脚大到凌驾了我们是同属圣灵这个群体，这只脚大到我们将我们是圣灵里面的一个分子的时候，这个的心意我们放下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分党分派。无论在团契，在很多的领导层，在教会常常见到这件事，我们说我们都是同属即是圣灵的群体，但当一个议题我同你大家即是很投契的时候，这个议题这个投契的课题成为了同你联盟的基础，以至大过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很多的即是分党分派就出现。特别在这个容易敌我分明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个很重要的点。第三个，我要看重传扬真理，令人回归，即是去归向神。在一个充满无力感不安的处境里面，让人在上帝即是掌权的这个国度里面找到他们的出路。我们完全明白，即是在回应社会的议题里面，大家可能因为领受着不同的召命，在不同的岗位角色上面参与着不同的活动，盼望无论我们即是参与任何的活动，仍然能够流露出一份即是是属上帝子民那种生命 的素质在这里，让大家看见可能我们做着同一件事，很近似的事，但是信与不信，我们依靠着不一样的能力，流露着不一样的生命。在我们的崇拜程序表的右上角呢，我们印着我们过去这两年的一个我们的、教会的方向，我们可能遗忘了，拿出来读一读好吗？八个字的，就是可能会改的了。八个字读咯，一二三，会在主爱全因为你。当这社会的议题不断在这冲击着我们的时候，希望这八个字仍然向你追求的方向。当我们做很多决策的时候，这八个字仍然是我们一些根基的基础在里面。 想同大家咧重温我喺即系第三页个讲到大纲写嘅上文的反思嗰三点，我再攞出嚟睇睇好嘛？第三页上文的反思嗰三点，面对今日社会嘅状况，第一，我哋个别嘅肢体同上帝嘅关系，我哋会唔会心怀疑义？我哋系咪仍然能够去唔怀疑上帝佢喺当中有好嘅安排？第二点，信徒群体我哋对内嘅互动，我哋会唔会喺度因为我哋嘅政见唔一样，或者好多嘢唔一样嘅时候，我哋自己里边喺度交战紧？第三，信仰群体我哋抗疫嘅心态，我哋会唔会有阵时候太过紧张当下嘅处境，我哋缺乏咗一个永恒嘅向导？教会是一个赐下医治、复和、救赎的群体，让我们在信仰群体里面，我们先谨守我们的本分。我们在信仰群体里面，我们先要有一个好的根基，我们要努力追求医治而不是去伤害，努力追求复和而不是去争斗。我们看重永恒的国度，不过分专注在地上很多的福乐，好让信仰群体里面，我们先减少，尽量减少我们的内忧，我们去努力去强化我们很多属灵的资源，以致我们有更加大的本钱，更加大的能耐，我们同心去承载外面很多不容易的处境。我们不是相信祷告这个外显的行动，而我们相信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掌管万有，不断没有停过介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活的场景，独一而有怜悯的上主。然而我们一同同心的学习，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上主，若果不是耶和华你建造房屋，我们建造的人都是枉然劳力。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信仰群体里面，我们身处什么岗位，什么角色，我们各从其职，我们处处举起祷告的手，就着祷告去建立一个信而靠主的属灵群体，让我们个人，我们自己先和上帝你有一个好的关系，而我们能够在横向和弟兄姊妹有个好的互动，我们有更加多的属灵的资源，我们同心，我们去对抗我们的外患。求主你建立我们，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的不足求上帝你去补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求上主你去赦免，建立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